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有大能的上帝。万民都当向你屈膝，万民都当敬畏你。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属你的儿女，特别的要敬畏你。我们乃是照着你所吩咐的，我们乃是在主日，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高举我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你借着你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今天所有你的百姓，借着我们所传讲的圣经真理，借着我们的圣餐圣礼，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都大得造就，都心里喜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好，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好，我们把那个我们的那个希伯来书暂停一次。好，我们先来讲一下马太福音。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第四章整章啊，一章的经文。你说哇，今天讲一章这么多，平时都是一节一节的讲。那是我们是啊，不单是需要逐节逐节的讲，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概览性的、宏观性的来认识圣经。好，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我们把马太福音第四章整章二十五节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五节，就是整章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爱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境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教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告诉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 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看到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好，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三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受洗，就是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是不是啊？然后天就开了，然后有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主耶稣受洗之后，这里面就记载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讲了，他就被圣灵引导去旷野，然后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得胜魔鬼的试探，对不对？魔鬼试探他三次，又是让他啊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来吃，啊，又是试探他，让他站在殿顶上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了。又试探主耶稣说，你应该可以从这里跳下去，然后呢，这个神要差他的使者来拖住你的脚。那么主耶稣都是用圣经真理，用福音的真理把魔鬼给打败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么主耶稣又做什么事情呢？这里面就讲了说，主耶稣他就开始去呼召门徒，这是他最早的四个门徒，对不对？彼得、安德烈，我们看到约翰、雅各、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然后后面还有继续的呼召门徒。后面还做什么呢？就主耶稣就走遍加利利，到处去给那些软弱的人、有病的人去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就是首先我们是希望，因为一下子讲一章书，我们是希望说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去看圣经。因为我们之前特别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节一节的跟大家讲，基本上是这样，当然不是每次只讲一节，但是我们是逐节在讲的。那么这个是从细部的，因为上帝创造，就像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物理学知识就知道，比如说上帝造这个宇宙，宏观看漂亮不漂亮啊？漂亮，但是微观漂亮不漂亮啊？也很漂亮。你拿起一片树叶，拿一个这个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仔细观察的时候，也很漂亮。所以我们说逐节的查考圣经是好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也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些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就是让我们去看基督的福音。这是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之前他特别隐藏，现在受了洗，那么他开始出来传福音。那么我们说，很明显马太想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福音是得胜的，福音从一开始就是得胜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在旷野里面禁食四十昼夜，他是不是真实的人，弟兄姊妹？他四十昼夜饿不饿呢？圣经上面记载他就饿了，肯定也渴了，对不对？但是撒旦就趁着他，撒旦在这方面很有忍耐啊，不一开始不动手，对不对？等着你饿了，然后突然来，冲着最厉害那个地方，你想吃东西吧？然后你行个神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行个神迹，来把石头好变成食物来吃。主耶稣胜过他，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的，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撒旦再试探主耶稣，让他上了高山，说：“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如果你拜我，我就给你。”这个又是今生的骄傲，对不对？那主耶稣还是胜过他，说我们要单单侍奉上帝，我们要单单拜上帝，是不是？我们才不能去拜魔鬼，除了上帝以外，任何其他的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然后又试探主耶稣，让他上了殿顶，说你如果跳下来，神的使者就会拖着你的脚。主耶稣又胜过他。那么这里面讲的第四章的经文，主耶稣这把撒旦的三次试探都胜过他之后，主耶稣就开始出来传福音，那么就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同时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又去呼召门徒医治软弱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那么我们就着这些经文，我们要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大点。哪三大点呢？第一个，我们还是要讲说，我们要看见福音的得胜，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全然的得胜。我们要晓得，特别是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习惯，我们有一个什么习惯呢？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打败魔鬼的，我该怎么效法他。我们要不要效法基督，弟兄姊妹？要。但是你得注意一个主次轻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它的重点到底是告诉我们怎么胜过撒旦，还是告诉我们基督怎么胜过撒旦？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得胜，还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得胜啊？ 他是强调福音的得胜。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我说的，我们很多时候有点像，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小学的时候习惯这样子的，就我们上台阶不喜欢一级一级的上，是跨级上的，然后一伸腿跨两级，还有些同学为了表现自己弹跳力特别好，想跨三级，当然跨三级那些特别危险，有时候一不小心没跨着，摔一跤，然后磕的膝盖疼，我们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喜欢跨级，就是你要先看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把这个重点一抛开，马上就进入我了，该怎么做，我怎么像耶稣一样胜过魔鬼。我说不不不，你别着急，因为这个圣经的意思明显的是在告诉我们基督怎么得胜的。阿们吧。你先搞清楚福音是怎样得胜的福音，你才再往后走，是不是啊？不能还没学走就学跑，那肯定要摔跤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一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得胜。所以基督徒一定，这是我们插开讲一句，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方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给它改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看总是第一反应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不，你要改变，第一反应就是上帝在做什么，基督在做什么。福音的重点不是讲人做了什么，而是讲神做了什么。阿们吧。福音的重点不是讲我们这些得人，我们怎么努力得救，或者我得救了以后要不要努力，我们得救以后要，但福音的重点不在这里。福音的重点像主耶稣讲的，他说你们常常查考圣经，这经就是为谁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为我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的重点是上帝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你信心的坚固，你有力量，你会感恩，你会在生活当中像我们刚才唱诗赞美上帝，是因为你越来越明白上帝是怎么做事情的。你越明白上帝，你就信心越坚固。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要看的。你去看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弟兄姊妹，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用了几个试探，一个，撒旦一张嘴亚当夏娃就倒了，是吧？撒旦试探主耶稣呢，弟兄姊妹，三个，是不是只有这三个？我再问，不是，撒旦试探主耶稣无数次，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主耶稣跟他讲了说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三日后要复活，彼得马上就不干了，对不对？彼得说主啊，这事儿不能发生，主耶稣当时就责备，是不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然神学家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有不一样，有的神学家解释是认为说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主耶稣责备彼得，说彼得这个意思说的话不对，但是也有神学家认为是主耶稣是认为撒旦当时在引诱，在后面这个引诱了彼得，让彼得说了不当说的话。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不是只试探主耶稣三次啊？哎，撒旦是不是很节制的一个绅士？我再问你，有没有？你看世上那些，比如说比剑的那些人，斗比武的那些人是很绅士的，给你打完了输了，他就承认说我输了，不用打了，你是冠军，是吧？但是我们看电视也看到有这种，表面上输了，我输了，走了，回头放暗箭、下毒药都有，对不对？撒旦是哪一种？我问弟兄姊妹。撒旦是后面那种，是不是？所以他不断试探主耶稣。那你去看，但是撒旦对主耶稣基督的试探成功不成功啊？不成功。你我们之前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我们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只是什么？只是他没有犯罪。就是撒旦对他所有的试探都不成功，他全部都胜过，这是我们的安慰，这是我们要晓得。因为基督胜过这些是为谁胜过这些？我再问弟兄姊妹，为我们。他自己需不需要？作为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作为神受不受试探？不受。对了，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他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神。那基督是以什么来面对撒旦的试探呢？是以他的人性。阿们吧。那他为什么要用人性来面对试探？那不是为了我们嘛，对不对？他是为我们来受试探。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在有神学家在这里就是借着约翰一书二章的总结，就说在这里魔鬼的三大试探，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这里面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大试探主耶稣怎么样？全都胜过了。当然这三大试探你要硬归，归到哪个是哪个，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归，是不是啊？因为其实每一个试探里面经常这三个里都有，但是主是怎么样？主是得胜的。你必须看到耶稣基督得胜魔鬼一切的试探，他是一个得胜者，他是我们得胜的元帅，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看见的。其次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你去看耶稣，还我们还在讲这个得胜的耶稣你要去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你要去晓得 撒旦一切的诡计主耶稣基督能不能识透？还是主耶稣还不知道不了解？能不能识透？撒旦一切的诡计主耶稣都识破了，阿们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识破撒旦一切的诡计，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撒旦试探我们不？那撒旦试探我们的诡计主耶稣识破不识破？识破，对不对？主耶稣保护我们不保护我们？保护。你得看到这点，所以我才讲，我说你看，你要先看主怎么做，然后再看我们。既然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主耶稣基督都识破都知道，所以你放心，连魔鬼对你的试探搅扰诡计攻击，主耶稣要把它变成什么呢？要把它变成对我们的祝福和益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得益处，阿们吧。这个万事包不包括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包不包括世上那些恶人对我们的试探？我还要稍微岔开讲一点，弟兄姊妹，试探人的是不是只有撒旦？其实人会不会试探人呢？人也会啊，人有的时候会试探人，会很用恶意来试探人，对不对？这是你生活经历当中会经历到的。你说是不是所有的试探一定都是撒旦？圣经上没这样说。我们被试探引诱是因为被私欲引诱诱惑的，阿们吧。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但是不管是人的诡计还是魔鬼的诡计，主耶稣识破不识破？全部都识破。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就会让所有这些试探这些诡计成为我们的益处。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多。举一个大家都很经常讲的例子了，约瑟，是不是啊？约瑟就是很典型，他哥哥们丢在坑里想杀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有没有一点在这方面他哥哥们想的说，哎呀，这个弟弟啊受的教育比较少，送到埃及去好好学习一下，咱去埃及留学，有没有这个意思？没有，他的哥哥们就是恶意，对不对？但上帝呢？上帝把这个变成好事了，约瑟后来成了宰相。同样道理，我们再去看摩西，摩西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是不是说的凡是以色列的男孩子都要杀？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圣经上面我们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他的父母亲是很有勇气很有信心的人，不肯杀自己的孩子，养养养养了三个月不行了，越来越大了，这孩子越来越大了，这藏不住了，怎么办呢？他们凭着信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葡萄箱，结果摩西飘到哪儿去了？听着没？飘埃及王宫去了，对不对？成了埃及王子了，奇妙不奇妙？所以摩西后来他的知识智慧能力都是非常的强。这是不是上帝魔鬼是想把摩西还有很多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怎么样子啊？都杀掉。但是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呢？上帝保护他。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包括我们新约里面，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那些人要说不杀保罗誓不吃饭，是吧？恶狠狠的，还结果正巧保罗有一个侄子就在旁边听见了，对不对？保罗侄子赶紧来找保罗说，这不得了了，有一群法利赛人，原来是你的哥们儿，法利赛人原来是保罗的哥们儿，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我是照着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一看，好家伙，我们原来的一个小头目，甚至可能是个大头目，原来是专门逼迫基督教会的，现在成了基督徒，到处传耶稣，整死他才行。结果他侄子听说了，赶紧找保罗，保罗说你赶紧去告诉这个当官的。然后他侄子去找，然后马上当官的派了罗马兵丁保护着保罗，把保罗送走了，是吧？这是不是后面是不是有人的试探人的恶意？但是耶稣识破没有识破？识破了。所以你要晓得这些头，不单是这个，我们在讲圣经之外的，大家知道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是在奥古斯丁的传记里面清楚记载。他有一次，他平时经常出去探访，他探访的时候回到他的驻地经常走一条路，有人就恨他到一个地步，就在路上埋伏要杀他。结果奥古斯丁走在半路的时候，那天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情，他没照着那条路走，他岔开走另外一条路回家了。走另外一条路回家，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是后来才知道有人埋伏在路上要杀他。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主耶稣识破魔鬼一切的诡计，阿们吧。所以你只管平静安稳。你说哎呀，我需要知道人一切的诡计，其实你知道得了不？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什么都有，都上网了。是啊，那你能做黑客，黑到什么网络里面把人家的数据全拿了？关键你也不知道什么人想害你啊，对不对？哎呀，这让我很焦虑啊，不知道什么人想害我。你用不用焦虑？我再问弟兄姊妹，为什么用不用焦虑啊？ 不用，为什么不用焦虑？因为耶稣知道一切，是吧？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他都晓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晓得魔鬼一切的诡计。另外一个，你看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这里的话你要晓得主耶稣是不是全然敬畏上帝，全然信靠上帝。魔鬼其实试探主耶稣就是想让他不依靠上帝，第一个就表现出来了。我们所以我们讲亚当夏娃在第一个试探面前就失败，因为魔鬼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说，这个树上的果子啊，其实啊，你们吃了不一定死，你们吃了反而有智慧，就是引诱魔鬼，就是引诱亚当夏娃不要依靠上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结果亚当夏娃受引诱了没有啊？他们就受引诱，但主耶稣呢？魔鬼说你饿了吧？其实主耶稣这个时候饿，还是亚当夏娃那时候饿？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禁食40昼夜，然后看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眼睛都直了，是不是这样子被魔鬼给引诱的？没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禁食不禁食啊？没有，主耶稣禁食40昼夜，其实已经饿了，身体疲乏。这时候魔鬼来试探他，但是主耶稣在魔鬼所有的试探面前，都表现出来对上帝全然的依靠和敬畏。阿门吧，弟兄姊妹。好，我讲这个，我就回到我们刚才提醒，我们有一弟兄姊妹一看，好了，我明白了。原来主耶稣得胜魔鬼就是全然信靠上帝，全然敬畏上帝。我立了志了，从今天开始我全然敬畏上帝，全然信靠上帝，行不行？我问你，这个志向好不好？但是能不能做得到？不能。你必须知道这，所以你得回到耶稣。因为我敢说，别说现在，你甚至下一刻你都会有一个走神，就没依靠上帝，有没有可能啊？有，这是我们的软弱嘛。有些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以前也跟我讲过，说哇，今天来聚会的时候，当时心里火热，但是离开教堂的门一关，马上温度就从100度马上降到36.5度，是吧？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呢？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耶稣会不会这样子？主耶稣会不会有这种事情？没有。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注意，圣经上面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因信称义的呀？是不是基督的都算成是我的，我的是不是都算成基督的？大家记不记得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里面说，良人属我，怎么样子啊？我属良人。我有什么呢？我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属了谁了？属了耶稣了。属了耶稣，耶稣该怎么办？所以他要钉十字架。阿们吧。我有罪，罪的工价乃是什么呀？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主耶稣要为我们死，主耶稣要面对我们当受的审判，所以他为我们死。但是耶稣有什么？耶稣有义。义是什么呢？其实耶稣的义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对上帝全然的敬畏，对上帝全然的顺服，这都算给我们了。那算给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之前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跟大家讲，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只管随时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基督全然的顺服算是我的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祷告时候很难，你知道吗？他觉得，哎呀，今天做的可不好，哎呀，今天啊也不顺，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控制不住自己脾气，我发脾气了，我甚至心里怨恨上帝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其实圣经上面好多，约拿就是最典型的，怨恨上帝到约拿书结束，对不对？那约拿书结束的时候，他还在那讲，我发怒致死也是合理，就约拿书就结束了，后面都没写他怎么悔改，是吧？但是我们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不行，必须悔改清楚，把你们的罪认清楚才行，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应该悔改，真的应该悔改。你不要气呼呼说，我就气上帝了，怎么样嘛？你又怎么样？这个不对，这个态度是不对，对不对？但是不是你把你的罪悔清了才能到上帝面，而是说，你说主啊，我看见我软弱了，我看见我迷糊了，是不是啊？我看见我糟糕了，主，求你赦免我。然后你要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因为基督全然的顺服，基督全然的敬畏，算是谁的呀？算是我的，算是我的。所以我随时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要得帮助，寻求上帝的怜悯，得着上帝的恩眷，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不用说你一定要到什么程度，而是随时都可以。这就是因为耶稣。另外你再去看主耶稣，我们再讲一个事情，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试探面前，他有没有一点的缺陷或者软弱显出来？没有。 他没有任何的缺陷，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软弱，他是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我们这里讲的软弱是那种跌倒犯罪的软弱啊，不是讲的说的肚子饿了那种软弱。肚子饿他是真的饿了，他有困的时候，他有疲乏的时候，这都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讲的是这种跌倒甚至是抱怨上帝等等，这些主耶稣都没有。所以主耶稣是不是无瑕疵的羔羊？他是无瑕疵的羔羊，他的义是无瑕疵的。我在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先讲耶稣，再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因信称义。圣经上面保罗还用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比喻，比喻的更好。他说我们是因信是披戴基督的人，是不是？我们是把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好了，基督全然无瑕疵，我们把它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瑕疵、我们的缺点，是不是都被耶稣基督给遮盖了？哎，他会不会留下一些部分遮盖不了？会不会？会不会我们说，哎呀，主耶稣遮盖了我的骄傲，但是我这个人很顽梗。耶稣说，遮你骄傲已经把我废的老牛的力气了啊，还要遮你的这个刚硬，没力气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一遮盖把我们整个遮盖起来。所以有神学家总结说，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基督是从头到脚把我们包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缝隙都不漏。那有什么用？你说把我们憋死了不是？这是一个比喻，不是憋死了，是把你保护得好好的，一根箭也刺不到你身上。一个控告，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为什么福音这么重要？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一切的控告对你都失效，因为耶稣把我一切好了。魔鬼来控告你说，你这个人，你虽然是基督徒，你犯了什么什么罪，你怎么怎么样。哎，如果魔鬼说的是对的，确实我们犯了这些罪，怎么样呢？我依然说你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耶稣把我包得严严实实，这些都不算我的了，他为我钉十字架了，他的义算是我的。所以也有神学家，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跟大家发过，也有神学家讲的说，主耶稣像一个老鹰，当他训练小鹰的时候，让小鹰飞起来，老鹰在下面伸展翅膀拖着他保护他，就是小鹰一惊慌紧张想掉下来的时候，就会掉到老鹰背上。他说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这样。所以如果有猎人想把小鹰给射中的话怎么办？必须一箭双雕，你明白吗？就是必须把老鹰也给射死，才能把小鹰射死。好，我再问，魔鬼的控告，世人的诡计，然后一切敌对的黑暗势力，他们射出箭来，能不能把耶稣的翅膀射穿？不能。所以你安全不安全呢？安全。所以你在天上飞也是安全的，阿们吧。你在地上走也是安全的，因为耶稣没有任何的缺点。你要看到的是这些。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啊！我们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挨饿三天呢？我们没试过，我们有时候饿一天，别说饿一天，有时候饿一顿，饿得心慌，是不是？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四十天之久，然后魔鬼来试探他，他依然全部得胜。你知道，这就叫无瑕疵啊！阿们吧。你要看耶稣啊，你知道耶稣是这样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他没有丝毫的软弱，没有丝毫的缺陷，没有丝毫的过犯，所以他把我保护起来的时候，我是安全稳妥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另外你再注意主耶稣基督，你不要仅仅看前面跟魔鬼撒旦的征战了，你还要看后面。主耶稣基督是不断得胜的福音。为什么讲不断得胜？大家，我再讲一个例子对比一下，大家就晓得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这个先知后来还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显现的，叫什么名字？以利亚。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勇敢不勇敢？我们看了真的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太伟大了，是不是？几百个假先知围着他，以色列百姓还不像我在这儿讲道，我在这儿讲道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听，以色列百姓对他都是不理不睬啊！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你们如果上讲台上过就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你在讲道的时候，下面的人都是翘着二郎腿，然后说，哎呀，赶紧讲完吧，真是没意思。你知道压力有多大？以利亚那个时候面对的是几百万以色列人，都是这种态度。然后在加密山上面那些巴利的先知旗帜鲜明准备跟他打，是吧？结果以利亚勇敢不勇敢？以利亚非常勇敢，还嘲笑巴利先知，对不对？哈哈，你们那神可能睡着了吧，你们那个祭牲怎么点不着呢？是不是啊？赶紧喊他，把他喊起来。以利亚那时候勇敢不勇敢？非常的勇敢。然后他在那祷告的时候特别感人，他说，耶和华，求你让你的百姓知道唯有你是神。然后天上哇，天火就下来了，对不对？把沟里的水都烧干，然后把那个祭牲烧完了， 然后以利亚再祷告，主啊降雨下来，然后七次观看天边一片云从巴掌大逐步飘过来，以利亚说下去告诉亚哈套车回家，然后大雨倾盆而下，厉害吧？但以利亚接下来呢，耶洗别的心理学来了，是不是？耶洗别来跟以利亚说，如果你的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我脑袋下去，其实就这意思。以利亚怎么办？以利亚就吓跑了。你看主耶稣打败魔鬼之后他去干什么了？他去传福音，他去呼召门徒。以利亚后来有没有呼召门徒？我再问弟兄姊妹，以利亚后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跑到何烈山里面特别难过特别软弱，主问他你在这儿干啥，以利亚就讲一句话，我给你留种，是不是？他就说这个，你我们全以色列人都不敬畏你了，就剩我一个了，他们还要杀我。然后后来主就提醒他，主说什么呀？主说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力屈膝。以利亚这时候醒过劲来了，还有7000人呢，好家伙，那我得去做工作去，是不是？以利亚就去高了耶户，高了哈薛，最重要的高的是谁啊？高的以利沙，然后开先知学校。你看到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以利亚是经过一次跌倒，重重的跌倒，然后后来又得胜。主耶稣跌倒过没有？所以你要明白，福音是不断得胜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不断得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福音的领受者？主耶稣要不要把他的得胜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会不会像以利亚那样的软弱跌倒？会不会？说不会不会，我们是新约时代，会不会？会。说这话的时候就倒了。新约时代彼得倒了没？我再问弟兄姊妹，彼得是不是只是三次不认主那次倒了？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还讲了，在安提阿主还这个借着保罗的口还责备他，他还跌倒了，对不对？我们会跌倒，但是福音倒不倒？福音会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得胜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晓得一件事情，我们承认我们今生有软弱，但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基督，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他是绝不失败不断得胜的主。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好了，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会软弱，我会跌倒，但是福音的得胜一定不断彰显在我身上。我可能也会像以利亚一样，真的，其实好多这样的例子，你不要，我们不要被那些理论神学抓住头了。你其实去看看历史，看我们身边的经历就知道了。其实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会不会软弱跌倒？会，这是事实嘛。王明道倒过没有啊？王明道倒过嘛？对不对？你看得很清楚。宋尚杰倒过没有？倒过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彼得倒过没有？倒过呀。好，真的，其实很多人都倒过，但是福音倒不倒？福音不倒。甚至福音耶稣基督许可我们软弱跌倒，他的意思也是好的。就我们讲，我们甚至经历的失败也像是磨刀石一样，你知道吗？磨刀石干嘛的，弟兄姊妹？磨刀的，擦擦擦，把刀上的锈，把刀上那些不好的东西磨完了以后，你再拿那个刀，哇，这个刀锋利啊，厉害啊，你明白吗？所以世人会讲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我们呢，我们不这样说，我们说因为不管是失败不管是成功，真正的母真正的父是谁啊？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阿们吧。所有一切在上帝的手里，在主的手里，主会让我不断的经历得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你的生活态度会一样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保罗为什么坐在监狱里面给提摩太他们写信的时候，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写信的时候还讲说，你们要喜乐，你们不要以我这被为主被囚的人为耻，你要以福音为荣，你要以我为荣。你看到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还传福音，是吧？你看到这些福音是不断得胜的，他们把我拉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传福音，然后福音就在哪儿彰显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腓立比那个使女被鬼附，然后保罗把鬼赶走了，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被人诬告进了腓立比监狱了，对不对？魔鬼那时候肯定高兴了，哈哈，你这个保罗终于进了监狱了，而且这群人不讲理的不讲法的进去先揍一顿。保罗那次就是先进去被打了呀，大家记不记得腓立比他进去先就被打了呀，打了以后又上了木狗困在那里，结果保罗在那儿和希拉有没有在那儿哀怨呢？有没有？完了，福音失败了，我们这福音工作还没做完就关在这儿，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保罗和希拉干什么呀？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这一赞美不得了了，像我们有弟兄唱诗唱的声音非常好，保罗的声音肯定，我估计保罗和希拉都是男高音呢，估计是。然后在那唱，哇，一唱监狱里面的犯人都不吭声了，都侧耳而听，然后监狱的门怎么样？ 大开，那个禁足一看，完了，我这工作间犯人全跑光了，我死翘翘了，拿刀就要自刎，对不对？保罗怎么样？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结果那天晚上怎么样子？禁足就把保罗和希拉请到他们家，给他们洗了伤口，然后请他们在家里讲道。讲完以后怎么样子？禁足全家一天受洗，厉害吧？福音得胜不得胜？得胜。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主在我们身上。你说梁弟兄，福音只会在这些方面得胜，其他我的日常工作啊，昨天我还跟倩文姊妹交通，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有一些错误观念，比如说因为他作为师母压力比较大，有时候会比较辛苦，然后那些都讲，哎，你做师母的当然是辛苦了，我给你讲那些例子哈，其实都是苦的不得了的例子。我说不不不，我们知道我们会吃苦，但是我们是得胜的，你明白吗？我们会得胜的，主会安慰我们的，主会扶持我们的，主会给恩典给我们的，阿们吧。而不是一味的告诉你苦吧，你苦吧，你苦吧，到天上就乐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哎，保罗和希拉是不是在监狱里面一直苦，然后到天上才开始唱歌？不是，不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也别以为保罗是个穷传道，人家保罗在罗马租房子租了几年，一租两年。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在郑州可以一下拿两年的房租出来？他有钱啊，你别以为啊，你别啊。传道人，我们之前还有弟兄姊妹讲说，跟那次有一次跟我们交通的时候特别搞笑，有个姊妹跟我们交通说，主就说梁弟兄，我的现在工资水平太低了。我说怎么低啊？比长老还低。我跟你说，哎呀，这我们这做长老的，我说实话，我工作十几年了，你比工资比我，这我这拿这工资，这成了一个最低标准线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要看主是给我们丰丰富富恩典的，主是给我们丰丰富富恩典的。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得胜的福音，你去看这个得胜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有大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领受了福音，你就要有这种必胜的勇气和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一定得胜的。我领受福音的人，我虽然软弱，但福音不软弱。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们纵然是信神怎么样，神是信实的，必不背乎他自己。我虽然软弱，但是我所领受的福音神的道不软弱，这个福音真道是大有能力的。所以福音的得胜，福音的能力会不会被我的软弱所拦阻？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看到现在有那些先进武器，像那些坦克，是不是？像那些导弹，好了，坦克手坐在里面，如果坦克手那天感冒了，他打出去的炮弹会被掉前面去了，就会不会，弟兄姊妹？不会，他打出去的炮弹还是能打死很多人，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坐在福音的坦克里面的，面对魔鬼，面对黑暗势力，我们就算再软弱，只要一按钮福音打出去，然后怎么样子呢？那边灰飞烟灭，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有这个信心，你不要变成哎呀我软弱会影响福音。哎呦，福音都被你影响了，那还叫福音吗？福音都被你控制了，那还叫福音吗？是不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还是教会的大能？福音是神的能力还是人的能力啊？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不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的吗？是不是？上帝说，我专门拣选了软弱的，要叫什么？要叫强壮的羞愧。他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能力的，你要看这个。所以人太骄傲了，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所以我才刚才讲，你次序捣乱了以后，你总是想我怎么效法基督，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开始把人看得太重，你把自己，然后人有什么呢？我再问弟兄姊妹，人有软弱，你这个时候就会夸大自己软弱的影响，对不对？人一高兴又容易骄傲，人一骄傲的时候又容易夸大自己的能力，就撞南墙，对吧？但是你把次序搞对了，上帝的福音是不会失败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问，有没有一个仇敌能够胜过福音的能力？没有。所以你就明白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预表基督的，阿们吧。这个话给约书亚是不是也是给我们的？因为什么呀？哎，人家约书亚跟着摩西练了那么多年，40多年，然后甚至再加上之前更长时间，可能练了60年，然后才这么厉害。我是谁啊？你平时谦卑不是这样谦卑，这不叫谦卑，这叫胆怯，你知道吧？给了约书亚的就是给谁的呀？就是给我们的。为什么仇敌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 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灵修，看谁能比我早。那个一个信佛的出来，我四点半敲钟，你这个时候就没信心了。你因为你看你自己，你说我每天晚上灵修两个小时，一个信佛的出来说我每天晚上静坐三个小时，你不要看自己，看什么？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哪怕你晚上忙得一塌糊涂，今天晚上我只有三分钟来读经，你依然能得胜，阿们吧。当然我不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梁弟兄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以后每天早晨三分钟晚上三分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软弱不能够控制福音的能力，是不是啊？仇敌也不能够得胜福音。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福音永远不要失望，阿们吧。这我们星期四晚上在讲基督徒的盼望，你对福音永远不要失望，福音是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只是你自己不在信心里看基督的时候你会失望，但是你最后还会，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还是会有盼望，阿们吧。你会发现哎呀原来错了。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约瑟的爸爸雅各就是这样子的。雅各真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了以后他失望不失望啊？非常失望，非常难过。他看着这个衣服，哎呀，这是我给约瑟做的彩衣，只有他这一件衣服上面，结果哥哥们这么恶毒还在上面放点血，你说他这十个儿子太坏了，是不是？骗他爸爸，怕他爸爸不信，你说拿个破衣服还不够，还在上面整点血。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这个检测技术，如果有现在检测技术送去一检测说你阳血，他爸就知道咋回事了，对不对？结果不是，那个时候只是看着是血啊，完了完了，我最爱的儿子就这样死了。失望不失望？失望。后来呢？后来结果他十个儿子回来说，爸爸对不起，当年都是骗你的，你这个儿子现在在埃及啊做了宰相了，是不是啊？雅各当时心一听心都凉了，什么？看看看看，车都来了，埃及的车，你一看就是迦南地没有的，你看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还有卫队。雅各一看，因为他是宰相，肯定有卫队来了，对不对？然后埃及的精兵可能拿着矛长矛，拿着盾牌，金光闪闪的。雅各说：“罢了罢了，我没想到我还能见我儿子约瑟，赶紧赶紧走。”高兴不高兴？高兴。你看福音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我们对福音不要绝望，我们对仇敌不要惧怕，阿们吧。特别对福音的仇敌，特别对那些黑暗的势力，你怕什么呢？哪怕他们全部全体集合起来来攻击福音，能不能得胜啊？不能得胜的。你要晓得，哪怕我们这些福音的仇敌看来像哥利亚那么大，我们就像一个小大卫那样子的，谁会赢？大卫会赢。哥利亚拿着长枪，拿着大刀，拿着盾牌，大卫有什么呀？大卫就是牧羊人，拿个小棍儿，是不是？赶狗棍儿，对不对？然后在河边捡了，伸手捡了几个石头。大卫还不是原来从家里带过来的大卫专用石头哦，大卫是在河里随手捡的，然后用机旋甩出去，怎么样子？哥利亚就死了。你相信吗？福音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福音的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再去看，因为我们说的你去看马太福音四章整章的经文。我说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谁有资格领受这个得胜的福音，谁有资格领受这个得胜的福音。你去看主耶稣胜过魔鬼之后，他在呼召什么人？彼得是干嘛的？弟兄姊妹，打鱼的。安德烈也是打鱼的，是不是？然后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还医治那些生病的、被鬼附的、瘫痪的、各种各样软弱的、疼痛的、癫痫的，都带了来，耶稣医治他们，然后这些人就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讲，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一开始听说没听懂，我们在讲福音到底是义人的福音还是罪人的福音。福音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样的人？罪人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软弱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说，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根本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其他宗教就认为说，你至少修炼成什么什么样子表现，你才可以过来。真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变。我告诉你，中国信佛的人很多，大家知道吧，是不是？但是佛教徒他们也讲究你要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做和尚吧，是不是？不是你想剃了头就行了。有些地方说这和尚不像个样子啊，回还俗去，还俗去，是吧？好，我再问，基督教呢？ 基督教没有这回事。基督教说谁可以信耶稣？谁可以信耶稣？啊，罪人是吧？有多少罪人？啊，其实所有人都是罪人，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不必成为贵族，你也不必，我们当然希望大家精神上面越来越尊贵，是吧？但你需不需要成为精神贵族才能信耶稣？你要不要说成为一个艺人或者一个成功人士才能信耶稣？你说不行，我现在太失败了，我信耶稣羞辱主。所以你们说的耶稣很好，我现在还不能信他，等我做生意掐啦赚个100万再说，我就来信耶稣了。我说你的志向是好的，但是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是错的。你就看主耶稣基督他传福音的时候去撒该家吃饭，他跟税吏妓女在一起，所以那些传异人福音的法利赛人干不干？不干。那些法利赛人气的是不是、啊、当那个玛利亚用香膏 膏主耶稣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在心里说，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他就应该伸手把他手里面的香膏给他打掉。我不接受，我不要你这脏手给我的东西。其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主耶稣坦然接受玛利亚香膏膏他，然后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特别安慰玛利亚，说以后传福音都要讲一讲这个女人这个姊妹所做的事，做个纪念。这个话把法利赛人气的，主耶稣有没有讲过一次说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好好的都要把法利赛人讲一讲？没有。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这些宗教领袖多么好，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茴香韭菜我们家菜园子里种的菜我都拿秤称一称，拿十分之一拿到圣殿去，我都没全吃。你耶稣不说纪念我？哦，这人明明是个妓女，你说要纪念他？哎，你想想，其实按照异人福音的思路绝对接受不了这事儿，阿们吧。但是主耶稣什么？主耶稣欣然如此，而且就记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知道。所以你真正去想这些的时候，福音传给什么样的人？我们说福音是传给那些软弱的人。福音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这个得胜的福音呢？不是你做了得胜者才能领受得胜的福音的，你再失败你再软弱依然可以领受福音，阿们吧。其实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常常是承认我是失败软弱的，这个是领受福音的秘诀。我当然不要你做假，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今天这个自己儿子考试考了100分，然后回来说我儿子非常失败啊，你这就做假了，对不对？你不必这样子，他好就是好。但是我怎么承认我需要福音呢？我是承认说我是很软弱的，我需要耶稣的保护，我需要上帝的怜悯。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软弱人。你得不得着？你就得着了。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一定要清楚晓得。所以福音，耶稣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不是义人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会不会使我们成为义人？会不会？哎，我们成为义人是不是？你说梁弟兄，你这把我绕进去了。耶稣不要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自以为是义人。耶稣又使我们成为义人，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变法利赛人了？啊，那咋回事呢？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啊？自义。其实是真的义还是罪啊？其实那是罪，那是骄傲。然后因信称义呢，我们得的是谁什么义啊？得着基督的义，这个是真的义，而且是完美的义，阿们吧。所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断不能进天国，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说信耶稣之前不做法利赛人，信了耶稣以后个个成了法利赛人，这个教会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这就太可怕了。这是耶稣的本意吗？不是。我们是信了耶稣以后一生之久内心柔和谦卑，承认我有软弱，承认我有过犯，承认我需要耶稣的帮助。所以我看见弟兄，像我们之前讲的，耶稣体恤我们是因着他的大能，我们彼此体恤是因着自己的软弱，阿们吧。我知道我的弟兄和我一样软弱，我看到他骄傲我也想起我的骄傲，我看见他在困境之中我也想起我的困境，我看见他沮丧我想起我那个时候的沮丧是多么的深，所以我就感同身受，弟兄我陪你一起走，是这样子的，阿们吧。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果效。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欢喜。那另外就是我们说，你注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福音是得胜的福音，阿们吧。 所以这个得胜的福音给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给了我们这些失败的人，保证我们的得胜，保证我们的成功。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清楚明白。比如说假设正在打仗，正在战争期间，然后有个人说的，来，到处都是这个炮火，哎呀，你来我们家，我保护你，这个爱心好不好？好。但是他们家不过是普通的砖瓦房，一个炸弹丢过来他们家也炸没了，那么你进去有用没用？没用，因为你可能前脚进去后脚跟他一起没了，是吧？好。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说，来，到我这里来，我这个房子别说普通的炸弹，核弹都打不坏，你进去安全不安全？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福音就是避难所，阿们吧。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有没有任何的炸弹能把它炸毁？有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够给它拆掉？拆不掉。所以当你在征战之中的时候，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你我们一生是在征战当中，但是千人随扑倒在你旁边，万人随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怎么样？却不临到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我们藏在哪里啊？我们藏在基督里。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可以进去？信的人都可以进去，在乎不在乎你的品格高不高。其实有一个品格最低的人直接就进去了，就是钉十字架那个强盗，阿们吧。那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做一件好事？那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受洗？那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加入教会，说我想加入郑州归正教会？有没有啊？我们那时候郑州教会还不存在呢，对不对？他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他只是跟耶稣求，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就是一个寻求保护的一个祷告，是不是？主啊，你保护我。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没问题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没有任何的刀剑，没有任何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控告能够攻进去的一个避难所。你藏进去，彼得进去了，雅各进去了，安德烈进去了，约翰进去了，好多的基督徒进去了，阿们吧。你进去了没有？怎么进的？你信就进去了，你信他，你投靠他，是吧？我说举个例子，连有些黑社会老大都这样子，是吧？好，你投靠我，是吧？你做我小弟，放心，谁敢动你我整死他，是吧？这黑社会都会干，主耶稣黑社会好多了，是不是？主耶稣能力大还是黑社会能力大？我再问主耶稣。当然主耶稣会不会做坏事？不会，一点都不会。但主耶稣保护我们的能力超过任何大佬，阿们吧。是不是超过任何大佬啊？你别以为有任何大佬能够超过耶稣保护你的能力。谁能够得这个得胜的福音呢？任何人，只要你寻求。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友的话，那么你应该听了这个福音，你就在心中默默的祷告说，耶稣，我求你保护我，给我永生，那么你就必得着，永永远远你不会失丧，因为这是他应许的，是吧？这是他应许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吗？这就是信心和重生的关系。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说我们怎么样，这就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讲基督的得胜，我们讲谁有资格可以领受这个得胜的福音。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晓得的就是，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信靠耶稣，接受他的得胜。信靠耶稣，接受他的得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晓得，你在这里，我在讲，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是又怕又喜欢。他怕什么呢？你看魔鬼太狡猾了，还会引用圣经啊。你注意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都是引用圣经的，是不是？然后他又紧张，又整天在想，哇，魔鬼会这样子，魔鬼会那样子，我该怎么办？魔鬼有多少条诡计？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还发过一本书，然后里面总结魔鬼的诡计，我估计总结至少360条，是吧？然后在那里，其实严格来讲，这些总结会我对我们有没有帮助？会有帮助，但是从整体而言，它有一个偏到哪里去呢？它偏到我们该做什么。 然后偏到看魔鬼做什么。不，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魔鬼的诡计是层出不穷的，你搞不完的。你说哇，读了这本书以后，魔鬼的诡计我已经了然在胸了，魔鬼的孙子兵法我读完了，他会干啥我都知道。哇，哎，魔鬼干啥都知道的是谁呀？到底是上帝还是人呢？你会发现，其实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已经掉在他的试探里了。掉在哪个试探？骄傲的试探。阿们吧。当你认为说魔鬼的诡计我了然如胸，一切魔鬼用任何招数他没出招，肩膀动一动我就知道他要出哪招了，像那武侠小说里面说的武侠高手一样。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你得胜了没有啊？已然失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因为骄傲啊，这是不是骄傲的态度啊？这是骄傲的态度。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征战的。所以保罗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征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喜欢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真理的护心镜啊，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救恩的头盔啊，圣灵的宝剑啊，然后后背没东西咱背十字架啊，然后反正一大堆办法出来了是吧。其实我们说不，你搞错了，这是解经上的问题。所以真的是这样子，他这个解的时候也解得很热闹，我们以前也这样解过，我不是只是批评别人，而是说你要去晓得，在所有这些里面，其实救恩的头盔也好，公义的护心镜也好，真理的腰带也好，平安的福音鞋也好，所有一切其实他强调的是什么？福音的保护。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第一要务其实不是效法基督，而是信靠基督。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喜欢体育的就知道，是前一段时间四月几号我忘记了，有一个很伟大的这个篮球明星 NBA 里面的，大家知不知道叫科比？大家知道科比打篮球在 NBA 里面打了20年，这是非常了不起。 NBA 的那个竞争压力大的不得了，我们那时候去看，你看姚明在国内打篮球的时候那所向披靡，远有远的，近有近的，强攻篮下，到篮下的时候一屁股一拱然后倒两个，然后到了 NBA 人家一个1.8-1.9米的小个子屁股一拱，然后姚明出去了是吧。科比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打了20年，很厉害了对不对？所以他告别的时候好多人特别感动，我看了也很感动，因为坚持20年不得了，世界最顶尖的比赛。好，我问你们，如果了解就晓得，科比那个时候选秀的时候他有一招是学乔丹的飞身扣篮，大家知不知道？就离得很远，甚至三分线之外起跳，哇一下拿了球哐扣进去了，厉害吧。我问我们在座的英雄有哪个能做到？我给你装个弹簧器吧，我们装个弹簧器，你个嘣一下可能从篮上面飞出去了对吧，飞观众席上去了。我问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科比打得好不好？好，科比的假动作也很好啊，你我那看他那些进球集锦，哗哗哗几个人围住他，几个假动作然后仰身一投篮进了。好，你做不做得到？不，谁说我做不到？虽然咱个子小点儿，努把力，从今天开始给我们家买了那个健身器哑铃然后拉力器。科比不是说他知道早晨4:30的洛杉矶的那个太阳吗？我3:30起床行不行？我问你行不行？从今天开始了，今天开始了，听了你说的这个特励志，从今天开始我效法科比去了，行不行？我问你，你3:30起来，我估计不到一个星期进医院了，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好，科比厉害还是耶稣厉害？科比的很多东西你都效仿不了，何况耶稣，阿们吧。很多基督徒的迷糊就迷糊在这里，你试试你也来个飞身扣篮，你会扣到哪儿啊弟兄姊妹？你如果也三分线外起跑然后拿着个篮球，估计牙都磕掉了，阿们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很多基督徒说我要效法基督把牙磕掉了，是不是？你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效法基督，而是信靠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得胜，接受他的能力，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都知道马云现在是中国可能还是王健林是首富了，我不知道哈，反正马云钱多得不得了哈。其实你要成为一个类似像马云这样的富翁，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像他一样去奋斗。其实你能奋斗成不？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开淘宝店，咱这叫后发优势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后发优势弟兄姊妹？后发优势，他原来都做了，咱是后发优势。 咱做的比他更好行不行？我问你，不行，有很多东西你模仿不来的，做不来，对不对？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富翁，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马云馈赠给你的时候，你接受不就完了吗？马云说我这儿有2000亿啊，我就看你顺眼了，是吧？你要馈赠500亿给你，你一下就成了中国排名前几名的富翁了，阿门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所以你要成为富翁，其实这个是你说梁弟兄你啥意思？你现在又不让我们奋斗了，是不是？你们去奋斗，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些东西绝对不是你奋斗能得来的，阿门吧？义是不是你奋斗来的？救赎是不是你奋斗来的？罪得赦免是不是你奋斗来的？良心的安息呢？都不是，这些是你信来的，就是你接受的。所以你再去思想，我就讲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主耶稣能做是我们做不了的。所以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软弱就在于此，就我们讲的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这个十字架是基督徒的十字架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你去看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在于说，很多基督徒他信仰的中心点，我不是挖苦这些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我敬佩他们，但是错了，他信仰的中心点是基督徒的十字架。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动不动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动不动就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他甚至写一篇文章有80%在讲教你怎么舍己背十字架，那20%讲基督，还要扯来扯去，只其中有可能1%才讲到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讲完了，弟兄姊妹走吧，咱背十字架去吧，你这车子都不给人加油就说走，咱跑马拉松去，咱去跑拉力赛去，结果会怎么样？弟兄姊妹，肯定跑半路冒烟了嘛，你明白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去晓得的就是，你要去得胜，你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藏在基督里，就是信靠基督，你抓住这个。所以我在说，如果当我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骄傲，我们说我能够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都要去效法的时候，这时候你已经掉在试探里了。我不是讲弟兄姊妹的动机不好，有些弟兄姊妹动机是好，但掉在试探里自己还没发现，就是我要效法基督，然后我特别喜欢有一本书叫效法基督，我就喜欢看那个，我就想着怎么让自己像基督一样。你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掉在试探里。大家记不记得曾经雅各和约翰他的妈妈就是西比泰和他的太太，然后来找主耶稣，对不对？带着两个儿子说，主啊，你将来在你的国里面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是不是啊？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当时什么反应？能啊，能，是吧？你喝啥我喝啥，是不是啊？他肯定想起路德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德记，他肯定想起路德了，你的神在哪里我的神在哪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上十字架我也上，行不行？弟兄姊妹，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定了没？约翰定了没？雅各定了没？你要晓得，那我也去定一下，你试试行不行啊？你定十字架除了让人耻笑以外会有任何的果效吗？说不，定十字架会感受一下耶稣的痛苦，是不用你这样感受，弟兄姊妹，你凭信心就知道，耶稣的痛苦绝对不是只是钉子刺透你手掌的时候的痛苦，阿门吧？你凭信心所看见的，比你亲自被手钉透了要看见的要多得多得多。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第一个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信靠耶稣，仰望他，接受他的救恩，把他的得胜接收过来。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基督的得胜是我的，我跟基督已经结婚了，阿们吧？你明白？我那个时候在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弟兄姊妹，那个弟兄我没见过，他那个姊妹是练击剑的，他这个弟兄是很厉害的，得过奖杯的，然后后来是做了好像中国击剑队的教练什么的。那我就举例子，她丈夫击剑上面比如说得了个金牌，得了个金杯放在家里，她妻子要不要说这是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等我也打比赛得金杯得金牌才行。那你说他们夫妻关系好不？我再问你们，肯定不好嘛。她妻子应该什么呢？应该是说，看我丈夫得的金杯，这是我们家的荣耀，她应该这样说，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基督徒跟基督关系可不好了，你知道吧？主耶稣的得胜我们觉得 不行，我必须做到什么，是吧？你把魔鬼都打败，我必须打败魔鬼，是吧？我必须做到什么？有些事情只有基督能做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例子，我们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原来这个，我小的时候，我们原来那时候在内蒙古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里面，那个时候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恢复职称评定，评高工，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这样子的。第一批，全国第一批那时候评。我们原来在那个厂是一个国家重点单位，里面当时的高材生多得一塌糊涂。去开会的时候，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比中央的一些部长还威风，因为可以带20个工程师去开会。那全国那时候才多少大学生。结果发生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清华毕业的，然后这个因为名额有限呐，然后第一批就评了她丈夫做高工，然后她其实是放在第二批，她跑去这个厂里面去闹去了，她说她哪点比我强。你先评他，你评他不对，你评我才对啊！然后成为全场的笑话了，你知道吧？人家说，那个评职称的说，你们是夫妻啊，你也知道指标有限是吧？虽然我们厂指标很多，但指标有限，第二批就到你了。他不，人家说你是两夫妇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你讲基督得胜，我没劲儿，我都困死了，你就讲我得胜才行。你这不对呀、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啊？这不对呀、啊，你这不行。所以我在讲，基督徒一方面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是好的，但是过多的讲基督徒的十字架，而不是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有很大的骄傲在里面，就是不想讲基督得胜，总想讲我们的得胜。不，你的得胜就是基督，阿们吧，这才是完全彻底的得胜。特别属灵征战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有这个心，其实你就败了。哎，那你说我败了怎么没事呢？因为基督胜了呀，你明白吧？你这个妻子很软弱，你丈夫厉害啊，你明白吧？你说这魔鬼毒箭射了一批一批的，我怎么没把我穿成刺猬呢？是啊，因为基督挡着你呢嘛，你明白了吧？你还以为自己高超，你说我就是那天一祷告，魔鬼那箭呢，当当当就都给打下去了，哇，太感恩了。你搞错了，根本不是因为你祷告，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基督给你遮着你呢，像我们刚才讲的，把你整个给你包起来了，魔鬼一切的诡计都不能得逞。魔鬼以为他得逞，说哈哈哈，这个基督徒掉在我手里了，然后主耶稣不吭声，为什么呢？主耶稣说我知道他在谁手里，是吧？你做的一切最后还要为他的益处服务，所以魔鬼气得跳跳脚，是吧？你得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说你要去注意的是什么？你还要小心魔鬼的试探。这里面有没有讲魔鬼是试探人的？有，你必须知道，魔鬼对主耶稣基督的试探和对我们的试探有关联，但是有不同。阿们吧。因为基督毕竟是来做救主的，我们是来被拯救的。魔鬼对我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魔鬼对我们最大信赖，对了，对着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对着我们信心？因为你是用信心来领受福音的。魔鬼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毁掉你对福音的信靠，最想做的就是想让你轻看福音。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不太听话的邻居叫北朝鲜，大家知道吧？北朝鲜是很让国际社会头疼了，美国也很想干掉他，但是不敢干。为什么你们知道不？因为北朝鲜有核武器了，你知道吧？是不是？除非把他的核武器给整掉，否则不能随便出手，因为这是他的厉害之处。我们中国兵法有一个讲法叫做擒贼什么呀，先擒王。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最厉害的武器给你缴械了，我才有机会整死你，阿们吧，我才有机会打败你，我才有机会羞辱你。所以魔鬼也知道，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是祷告、读经，凌晨3点钟起床，然后是相爱，是不是这些？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福音，福音，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福音。当福音你轻看了，当你明明有福音，你把那个福音的剑插在剑鞘里，根本不拿出手，这仗你怎么打？我再问你，你明白吗？我说，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属灵征战当中，你明显感受到他失败？明显感受到他软弱，因为他这把剑拔不出来，甚至他本身他轻看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的说他在他的观念里面最厉害，所以我刚才一问大家就问出来了。我们讲福音讲了这么长时间了呀， 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大家当时都有点懵。基督徒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如果你认为基督徒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武器是祷告，你就一定花功夫在祷告上面，是吧？如果你认为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是教会，你就会特别紧张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啊祷告这些不重要，但是这些都错了。基督徒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福音。所以魔鬼作为那个试探人的，魔鬼作为那个诡诈的，他要想胜过我们，他要干嘛？他一定要把这个武器给你缴械了才行，就是换一个福音，或者是让你轻看福音。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比如说加拉太教会，你看看加拉太教会，保罗就跟他们做对比。保罗说，你看看当初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子，你们那时候心里火热，你们那时候爱心充满，你们那个时候知道我眼睛有病，挖了自己的眼睛给我，你们都乐意，这是何等大的爱心。再看你们现在，你看看你们冷淡到什么地步，你看看你们迷糊到什么地步，爱你们的人你们当仇敌，害你们的人你们当宝贝，是吧？加拉太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原来在福音里面那种喜乐没了，变成律法之下的捆绑等等之类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加拉太遇见了假师父，那些假师父很诡诈的地方，他不是直接否定福音，他说你们单单要福音不够，你们还得要律法。你知道我们犹太人很看重律法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危险？依然有。我跟你讲，危险很大，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太看重律法。包括我们讲，我不是反对啊，我不是说律法不好，但是你的主次轻重给搞错了。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说犹太人智慧，是不是？犹太人经商智慧好不好？犹太人经商智慧这样，但是你必须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它永远不能代替福音。阿们吧。当你把这些给搞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力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做得胜的基督徒，你真的要从我们这个章，我们的经文啊，我不是说我总结了以后就只有这些了，不，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个，你要做得胜的基督徒，你要小心魔鬼的试探，而他试探你的重点就是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他要替换掉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基督徒你必须养成这个习惯，慎思明辨。你不要说梁弟兄讲的道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就听就行了，不，你要思考他讲的对不对，是不是？你听任何人的讲道，你都要思考他到底讲的福音对不对，他是在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还是在讲掺杂的东西，他是讲让人完全依靠基督呢，还是让人靠自己的好行为，还是靠基督又靠行为。你这些东西你要养成慎思明辨的习惯，这个时候魔鬼才不能把你的福音夺走。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呀，彼得够伟大吧，弟兄姊妹？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一篇讲到3000人悔改归主，但是在加拉太他干什么了？他干什么了，弟兄姊妹？他跟那些法利赛派的人站到一起去了。所以你如果看人的话，你说彼得还能错？大使徒啊，彼得就是错了，连那个劝慰子巴拿巴都跟着错了，记得不记得？巴拿巴都跟着彼得，前面还跟外邦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后来两个人都让开了，跟犹太人一起吃饭，意思说你们不受割礼，我不跟你们吃。你看看这样的事情，伟大的圣徒啊。所以你要不要慎思明辨，弟兄姊妹？你要去看福音，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要胜过魔鬼的试探，你要小心魔鬼常常要夺你的就是福音。所以你要去思考圣经，你要祷告上帝，主把福音赐给我，主让我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可不可以，弟兄姊妹？这样祷告主听不？主说哎呀没办法，你们那个传道人很糟糕啊，你祷告了我也没办法。会不会？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第二、第三个。我们讲最后一个，就是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要像效法主耶稣。我们刚才讲，主耶稣是不断得胜，他不单把魔鬼打败了，然后他出去传福音，他做门徒训练，他还怜悯关怀穷人。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的重点不应该是防备魔鬼，教会的重点应该是传福音，应该是门徒训练，应该是怜悯软弱的人，这三件事，阿们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原因所在。我们以前太整天太紧张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哎，又魔鬼来了，哎呀，又魔鬼来了，哇， 反正大家感觉这个教会到处都是鬼，是不是啊？虽然一群都是说基督徒，但是张嘴闭嘴都是魔鬼来了，是不是啊？有不少教会是这样子呀，啊，魔鬼的座位啊，然后，但是你问这个教会福音传了没有，是吧？门徒训练做了没有？怜悯人做了没有？你明白吗？一个教会他要有能力，他就要广传福音，他要在不单是主日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你要有智慧的合宜的，我们不希望，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有弟兄姊妹发给我，我不太认同，就有两个姊妹，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就是在大街上打了条幅，神爱世人，信耶稣得永生，然后我看旁边那些推电动车的吓坏了，然后推着电动车就躲。我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勇气是可嘉的，但是你要去看看主耶稣也讲，我们传福音要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你得合宜。那你但是他们传福音的勇气好不好？好，这一点是非常佩服的，是非常勇敢的出去传。我说如果让我出去的话，我不会这样打个白纸，有点吓人。那我拿福音单张总是可以，对不对？你跟你的同事朋友然后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见证基督，像我们讲的基督徒盼望一样，别人看说，哎，你怎么在所有的压力之下我都觉得你很有盼望，到底咋回事？你这时候跟他去见证基督，是吧？你就从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说，耶，我是信耶稣的啊，圣经上面讲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你就捡重点讲，你别又从头开头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这就讲不成了，你知道吧？你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说因为耶稣掌管万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所以我很放心的，啥事儿都不会害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害我的。哇，这么厉害，信耶稣，这样，那你做了啥？耶稣这样应许保护你啊？你说没做啥，就是信。你如果信了，耶稣也这样保护你，这就传了福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成为传福音的人。我希望听了这篇道的基督徒都成为传福音的人。你不管用什么方法，用你认为好的方法。所以我不是批评那些那个我说看那个视频的，因为他们认为好，我们就鼓励，我们还赞赏。我不是要别人传福音，你后面在那指指点点，嗯嗯，这样传福音真傻呀！哎，什么东西？我说这种基督徒是最讨厌的，阿们吧？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是那个被鬼附的使女，你知道不？是不是被鬼附的使女啊？保罗在那传福音，他跟着保罗后面，哎呀，他表现很古怪的，你知道吧？都吓死人了。所以保罗一看不行啊，这个人跟在后面，人家还信不信福音呢？人家不信了，保罗说把鬼赶走。你们啊，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就是你照着你认为好的方式去传讲福音，没人可以责备你，阿们吧。那主耶稣基督传福音是完美的，我们能不能完美的传福音呢？不能。所以我有刚才我讲的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只要照着你的良心去做，做完了以后你要相信我们传福音总不会是突然的，阿们吧。所以我说昨天我看了那个视频，这些姊妹我对他们的做法我有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相信他们所做的肯定有果效，信不信？信不信？他们所做的会鼓励一些基督徒传福音，信不信？信。因为有些基督徒一看说，你看人家多勇敢，我还猫在家里干啥呀，是不是？我也出去传去了，好不好啊？然后他照着他的本心，圣灵引导他，好不好？好。所以一个教会的活力，他一定要传福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更好的传福音，一定要做门徒训练。主耶稣就是把彼得、把安德烈、把雅各，然后十二使徒一个个招到他身边，带在身边，教他们，陪伴他们成长，阿们吧。这是一个教会要成长，一个基督徒要成长，他要做门徒训练，要带人，帮助人。我说带人的意思不是说哈哈哈哈梁立雍我在我们单位一直做不了科长，今天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了，我准备在我们教会做科长，哈哈哈，带四个弟兄姊妹做科员啊，以后让他们帮我干活，这不叫带门徒。门徒训练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主耶稣怎么带着彼得他们，对不对？你要去陪伴他们，关怀他们。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特别是我们的长老执事，我鼓励大家，你至少有一两个人是你特别关怀的，你常常陪伴他，你试试看着他身上的改变。我们前天我跟沙龙用交通的时候，我们还讲，我说我们不能仅仅看那些攻击福音的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愤懑，你得看福音的果效，你看看你带的一些弟兄姊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教会，我们通过网络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有时候突然网上别人发一个信息过来，因为我们的讲道都放到网上电台了嘛，突然发一个信息说，梁弟兄你的讲道对我帮助太大了，哎呀，一下子我就 心里舒服呀，因为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嘛，对不对？那你带着人你去看，像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家庭从原来工作的艰难，家庭的艰难，慢慢的工作稳定，甚至收入不断的提升，家庭不断的改变，好不好啊？好，你就这样带嘛，你要不然他长进关我啥事儿啊？你的感受和你说他的长进是我陪伴出来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第二。第三个就是说，你还注意主耶稣不单把门徒招出来，你看到他还怎么样子，他还把那些生病的、瘫痪的、被鬼附的那些人医治他们。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怜悯软弱的人，怜悯软弱的人。我们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教会重大的亏欠和软弱。我不是要控告大家，我是说当我们缺乏了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很大问题。我跟你讲，教会经常有一个事情是拧个个，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很多教会对法利赛人非常的纵容。我说拧个个，就是法利赛人这种所谓的义人，本来在教会当中要让他站不住的，但是很多教会对着这些人然后就来了，难道你不要包容吗？难道你，然后这些人就在那里哈哈，然后做审判官，哈哈哈，各个，然后很多钉子没受了他们的伤害，然后你还要包容。好，不行，不能包容。我们有一个 QQ 群，在 QQ 群里面，我就那天我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不包容了。我一看有一个过来要审判的，一脚把他踢了，就这么简单。我才不容忍你呢。我告诉你，软弱的人寻求真理的福音，哪怕他是福音不清楚，他跟你憋劲儿，但是你能看出来这个人不是来审判别人的，这些人是软弱，你要陪伴。但是来到你群里面，哈，这个群，哈，这还叫归正群呢，哈，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出去吧。就是你明白吗？当一个教会纵容这种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是教会混乱的根源。我跟你讲，这种人一定会让教会混乱的，这些人到哪里就把混乱带到哪里。但是教会常常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我说他倒置了，对这些人包容，但是对软弱的人他不包容。其实当教会不怜悯软弱人的时候，是教会枯竭的根源。我再讲一遍，教会纵容像法利赛这样的义人，所谓的义人加引号的义人，是教会混乱的根源。教会不关怀不陪伴软弱的人，是教会枯竭的根源。教会要有生机，教会要有力量，教会要有能力，就是关怀软弱的人。甚至是如果这个教会主对，这是不是说教会本身必须做的工作，而是说主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感动，他出去做慈善好不好？好。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感动，力所能及的支持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我看在自己的单位，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包括学校，就做得很好，帮助了很多的人，好不好？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怜悯软弱的人，陪伴软弱的人的。但是基督的福音，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批评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整章的经文批评，但是主耶稣是不是漫天花雨式的批评啊？不是，他火力集中，他每一句都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目标很清楚，怕把软弱的弟兄姊妹打倒，你明白吗？怕软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怎么怎么样，软弱的人是特别容易觉得主是不是批评我啊？法利赛人是自义的，你知道吧？你批评的时候你不指名道姓，他觉得对，说的对，说的对，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还跟着你批评呢，你知道不？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身边那些软弱的人就知道这话不是说我们的，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要在这些方面去成长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你要去看谁的得胜啊？基督的得胜，这是一个得胜的福音。我们谁有资格领受得胜的福音呢？信的人都可以，任何的人都可以。你不是要成为成功人士才能领受得胜的福音，而是你只要信就能得着。我们说我们怎么得胜呢？信靠耶稣，小心魔鬼夺去我们福音的试探，还要什么呢？还要去传福音，还要去干嘛？还要去门徒培训，就是陪伴弟兄姊妹成长，还要干嘛呢？怜悯关怀软弱的人。当教会有这三样，这个教会是仇敌拔不掉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信息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得胜的大君王，凡仰望你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看到你的得胜，我们就大得安慰，大有力量。我们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胜过那恶者的试探，就是我们全身都要披戴你的福音，我们要被你的福音所保护。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广传福音，使我们彼此关怀，彼此陪伴，也使我们特别关怀那些软弱贫穷的人，使你的教会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